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这篇报道，它解析了为什么特斯拉的股价出现黑天鹅事件。昨天的大跌让市场瞠目结舌，而且昨天这个大跌是在它公布了大幅度超出市场预期的销售数据之后发生了这么一个黑天鹅事件。也许有些网友不关心特斯拉，也根本没有买特斯拉的股票，但是这个报道值得大家来了解的原因呢，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这种黑天鹅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它有没有些迹象在发生之前可以捕捉到，特别是散户如何在市场的舆论导向，这个打引号舆论导向下被反复收割，被反复碾压的。这个对于有兴趣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这种经验的积累是必须的。这个不光是美国市场，中国市场也是一样。所以你通过对特斯拉黑天鹅事件的复盘，以及这个报道给我们提炼的经验教训，可以加强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能够增强未来投资理财当中的避坑，避免重大的投资失误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特斯拉2026年7月2日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车辆交付报告，数据显示特斯拉在该季度共交付了48,126辆电动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5%， 一举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压倒性的数据彻底击碎了华尔街普遍的预期，此前卖方分析师的共识预期为40,600,000辆左右，特斯拉最终以超预期 20% 的恐怖姿态宣告走出长达两年的年度交付下滑的阴霾。然而市场并没有给予这份报表的成绩单任何奖励，相反特斯拉股价昨天开盘后一路崩跌，最终收盘重挫 7.5%， 市值蒸发超过400亿美元，这也是特斯拉自2025年7月24日暴跌 8.2% 以来一年内写下的最惨烈的单日的跌幅。那么为什么特斯拉突然会出现这种黑天鹅呢？这么耀眼的数据下，这个就是值得网友们来关注学习和体会的。市场观察他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华尔街把利多出尽玩到极致，特斯拉成了华尔街买在传闻卖在事实的典型牺牲品。深水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伙人芒斯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买在传闻卖在事实的典型案例。在数据公布前短短4个交易日里，特斯拉已经为国际市场提前透露了消息而狂飙 13%。 你看这句话就很重要，可能我们很多散户并不知道这个数据，老老实实在等7月2号的数据，但是机构之间他们提前4天已经知道了这个数据，所以他们也在放风，拼命的放风特斯拉这次的数据会爆表，那么就把散户投资者的热情点燃。但是当散户在报告当天兴高采烈的冲去接盘的时候，因为他印证了之前的传闻，散户当然相信特斯拉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好，在这个情况下机构突然抛售，散户踊跃的接盘，所以这是一场经典的围猎和斩杀。也就网友们以后遇到这样一种啊一边倒的舆论氛围的时候，可能要琢磨一下，就这股舆论是谁在造这股舆论，这股舆论是怎么来的。那既然都知道内幕消息了，那么你作为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你真的能够分到这个蛋糕吗？这个报道它解析第二个原因，这次的大跌是特斯拉用销量来掩盖利润率的大幅下降。因为华尔街来讲，它当然是对上市公司它找茬，你销量好了 OK， 但是你利润率低了，那这个怎么解释？特别是你的市盈率200多倍，市盈率是靠你的盈利能力来支撑的，特斯拉目前的市盈率啊高达204倍，但是目前的净利润只剩下 4% 了，这个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昨天市场的表现它体现了华尔街这些机构啊，它与散户观察的重点不一样，它不在乎你卖了多少台电动车，它在等7月22号的全面财报，就如果利润率啊比这种预期的更低，可能 还会面临市场的巨大压力，股市还会有进一步下跌的风险。这个报道它解析第三个原因呢，是就这次销量比预期高 20%， 它是有些特殊原因的，因为包括特斯拉清销它库存的，也决定不再生产的 Model S 以及 Model X， 这是最后一次清销。马斯克也采取了饥饿营销的办法，但这个是不能延续的，就这一次清仓式的把停产的车型呢抛售，这是二季度这个销量耀眼数据背后的一次性的因素，所以华尔街对这个报表的销售量啊并不买账。那么这也是华尔街最险恶的地方，这也是全球啊机构投资者啊最阴险的地方。你看他们前四天放风，而且一直赞美特斯拉销量增长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提净利润率呢？只字不提呢？为什么这个销量数据公开之后，人家并没有公布净利润率的数据，华尔街众口一词说，诶，那个净利润率不怎么样。那你们早知道为什么前两天炒作的时候不提呢？这个就是有意为之。通过这个文章复盘，你能看到一种啊，华尔街精准的对散户养套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美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当然也是财经媒体头号财经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解放日的盲人信托悖论，当总统账户比市场更早嗅到政策风向。川普的这个收入状况被公开之后，前两天舆论的焦点在川普的收入啊大增，赚了很多钱，当然主要聚焦在通过加密货币赚了十多亿美元。那么今天通过对川普收入报告的研究，美国媒体啊惊讶的发现，之前的一些传闻呢被验证了，就所谓的内幕消息。因为去年川普打贸易战，市场经常发生一些逆转，今天的逆转，比如他突然宣布解放日关税，他又突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宣布暂停解放日关税，就市场啊在去年是翻江倒海，剧烈的动荡。那么有很多网友都提出过这种问题，诶，假如事先知道川普这种啊政策的大尺度的转弯，提前布局，那不就能大赚一笔吗？实际上美国舆论也一直在质疑，就川普是不是搞一些内幕交易，因为这个行情都是他自己亲自制造的，假如他来按他自己制造的这种啊大消息，转折性大消息提前布局来炒股，那他不是就会赚很多钱吗？那么这个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呢？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根据本周公布的927页年度财务揭露文件，川普总统2025年通过8个投资账户完成了超过2万1000笔证券交易，总金额介于6亿至 18.6 亿美元之间，平均每个交易日进行85笔交易，其中光是10个交易日就占了全年交易的1/4。文件揭露多起时间节点高度敏感的操作期，4月8日解放日关税暂停宣布前一天，账户一口气买进了327只个股，价值高达1280万美元。那么第二天，网友们都知道，他暂停这个解放日关税之后，市场大反弹。8月8日，在川普政府宣布入股英特尔前四天，川普的账户购入了至少25万美元英特尔股票。在五角大厦宣布入股美国的稀土公司 MP 之前，川普账户上也逐步建仓，国防部宣布之后获利了结。美国联邦伦理法规定，行政官员必须45天内申报超过1000美元的证券交易，违规处罚200美元。川普本次虽然交纳了滞纳金，但多数交易延迟申报超过一年。川普本人否认亲自操盘，称孩子们在管理账户。小川普掌管的信托基金结构被称为盲人信托。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重申，总统及家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涉及利益冲突。但川普本周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坦言，他的子女因政府职务规模庞大而几乎做每件事都掌握内幕消息，他要求他们尽量远离。那么对这个新闻 LK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报道以及川普公布的报告，他非常容易印证市场之前的怀疑，也就在 每一次政策大转变，每一次他扣之前，川普的股票投资都精准的进行了提前操作。你从这个报道他介绍的三笔精准的买入或者叫建仓的时间节点，你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你看4月8日解放日关税暂停前突然扫货327只股票，川普政府入股英特尔之前突然人家提前建仓，在国防部宣布投资稀土公司之前人家也是突然建仓。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些啊所谓的成功的交易与川普政策的大转向的节点是有神秘的联系的，或者是显而易见的量身打造的这种交易行情。所以尽管川普的资产交给了他的子女，但他的子女在经营过程当中精准的踩准政策转向的节点，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策套利模式。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他也反映了就美国在约束官员的以权谋私方面出现制度性的缺口破口。从川普来讲，他的逻辑很简单，法律没有禁止他当然可以做这些事，尽管你们看着不舒服或者你们看着眼红，他都是按规矩在做的，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个人资产企业的资产都打包交给了他子女来管理的所谓的盲人信托，就他不管了，就这个事啊，子女爱怎么经营怎么经营。但是制度无法来切断他向子女透露信息，或者他的子女本身在白宫进进出出掌握信息，这个是法律无法限定或者还没有限定的。你包括他的女婿库斯纳在白宫没有一官半职，但是呢，他又是川普政府重大外交事务的顶级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无论是加沙战争还是伊朗战争还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但从目前来看呢，就美国法律并没有来限制阻止总统的这些信息的透露以及子女的参政。那么这种内幕交易信息交易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所以不能说因为法律没有限制这样一个做法认为这个做法就是合理的。你从内幕交易来讲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从不合理这个角度来印证法律本身是有缺陷的。第三个呢，目前已有的法律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国会议员在普遍的违法。你比如说按联邦伦理道德法是要求啊，你只要交易$1000以上你45天之内就需要去报告的。那么这些内幕交易他当然不敢45天内去报告，报告就容易引起人注意，所以他们宁愿拖一年以后。那么对这种故意拖延申报隐瞒申报，法律规定呢只罚款$200，所以川普你看这个他愿意罚$200，哎，我是拖一年以后再公开，但这个就掩盖了很多，无论是川普也好还是国会议员也好，他们都情愿于罚款200来掩盖他们的一些内幕交易。所以一方面制度漏洞，另外一方面制度啊对当权者的这些啊以权谋私这种处罚或者警示还是太温柔太温柔了。那么这件事还会在美国舆论当中进一步的发酵。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内容比较轻松，但是对有些球迷来讲啊可能也不轻松，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要认真样样事情呢都不轻松。华尔街日报报道，克罗地亚以最令人心碎最令人扼腕的方式被淘汰出世界杯，葡萄牙队得以继续征战，因为球内传感器检测到一名克罗地亚球员的颈部触球，判罚队友越位抹杀了最后时刻扳平比分。足球有点过头了，我是说真的。周四我驱车北上，穿过雄伟的圣劳伦斯河前往多伦多报道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之间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我的任务是撰写关于41岁的罗纳尔多逐渐淡出世界杯赛场的文章。或许葡萄牙会输，或许 C 罗会进球，或许不会，比赛结果如何也可能是另一位传奇人物告别的演出，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如果几乎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在一个混乱潮湿的夜晚，所有可能情感都被耗尽，比赛曾闪现辉煌却又被科技束缚，最终由球内的感应器决定导致最后一秒的进球被取消，愤怒的球迷纷纷拥入球场，这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报道当中描述这个让球迷们呢很惋惜或者是 克罗地亚的球迷很恼火的，这个最后一秒有决定意义的扳平之球被取消，这个给球场内外带来的争议震动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又没有人去指责误判，因为这个判罚不是来自于裁判，它是来自啊高科技技术。就这一届世界杯用球啊，内部植入了芯片，分毫不差。所以他这个报道就解析了球迷们当面对这样一种啊高科技来裁决足球比赛给人们带来的新的心理上的巨大的冲击。就这种感受有时候很难表达的。你如果认为裁判不公、误判，这个争论很容易的。这个你有感觉不舒服，但是又不是裁判的误判，这个球迷这种心理啊，是其他人很难理解的。他这个报道他就来解析球迷的复杂的心态。就第一呢，是由于高科技这个芯片的引入，足球告别了人为的误判浪漫史。就有时候误判对于私利一方当然是很恼火，但是对于你支持的一方，他从误判得到好处当然也会是一种很高兴。你比如说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的那一季啊，上帝之手，就从画面上能感觉马拉多纳是用手打进去的，但是又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裁判判罚马拉多纳进球有效。这个对于热爱马拉多纳的球迷来讲很兴奋，这么一个历史的时刻，而且呢也很欣赏用上帝之手来描述啊他们的偶像马拉多纳那个神秘的进球，这被称为一种啊浪漫的误判，这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但这场克罗地亚被淘汰的这个比赛的裁决呢，它就让克罗地亚失去了一次浪漫的误判。你如果没有这个芯片，克罗地亚可能因为最后一秒扳平的这个进球，他们可能会留在世界杯。这个报道它解析球迷啊焦虑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就技术太精准了，0.1 秒他们都能够算出来，而且呢这种芯片他们侦测的门槛远远超出人类的感官和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就现场的人亲眼看到这个球是个好球，但是人家这个芯片说是个坏球。包括未来在观看比赛当中，就人们视觉上的一些误差与这种精准的测试之间都会有更多的矛盾。所以它还是体现了人们对这种高科技裁判呢还不是太适应。第三个呢，这个报道他也指出来，你有些裁判给人家红牌黄牌，他并没有依靠高科技，完全是人为的，但在进球的时候呢，你又是高科技，那么前面给人家红牌黄牌当然会影响是否进球失球，当然会影响比赛双方的力量平衡。你有一些高科技，这同样一个比赛等于说有两个规则了，有人为的规则也有高科技的规则，那么这个就本身两套系统它会给比赛带来额外的不公正，额外的不公平。当然了，这个文章它表达的这种球迷的焦虑以及很难解释很难言传的这种焦虑，他又是非球迷根本无法理解的。但是华尔街日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 LT 认为会帮助啊有些球迷会轻松一些，或者会释然一些。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港台媒体甚至包括一些国际媒体都做了隆重的报道，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病逝，享受70岁。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中央社表示，林荣基今晚于台北马偕医院病逝。根据目前可查获的公开资料，林荣基1955年12月生，享受70岁。林荣基在台湾没有家人，这几天都有在台湾的香港朋友前往医院探视。林荣基生命倒数时刻有人陪伴在身边。林荣基6月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铜锣湾书店的状态为暂时停业，会不会恢复营业，预计何时恢复营业说不准，必须是身体恢复状况决定，身体好就开，身体不好就没有开。林荣基当时感谢医院的医治与照料，也感谢外界的关心。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五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林荣基他成为啊一段历史事件的标志性的人物，他也是香港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香港命运的衰落，以及中共如何破坏一国两制，以及习近平如何采用啊极端独裁暴力的方式 对中国对香港的统治，所以它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个，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林隆基的背景。林隆基1955年出生于香港，他不是激进的政治理论家，原本只是个热爱阅读、过着平凡日子的中年书商。他1994年在香港热闹的铜锣湾创办了铜锣湾书店，当时香港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这家书店逐渐成为著名的政治禁书的集散地，专门贩售中国大陆无法出版的中共高层内幕、八卦、权力斗争等书籍，吸引无数大陆游客前来购买。2015年10月，林隆基在经由罗湖口岸前往深圳时突然被失踪，随后被蒙眼戴上手铐押往浙江宁波等地进行长达数月的单独监禁与审讯。当时书店的另外四位股东与员工，包括桂明海、李波等，也分别在泰国、香港和中国大陆被消失，引发国际震惊。这就是著名的香港书商案。那么林隆基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是因为他在2016年6月在中国国安人员的押送下、监视下，他返回香港，就按照中国国安的要求去香港铜锣湾书店取回他的一些电子文件记录。就中共希望啊，了解哪些中国人跑到香港去买了这些禁书。那么林隆基呢，因为他有些书是需要邮寄的，他是有些记录的。那么当他在与中共国安人员一起返回香港去取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他摆脱甩掉了中国国安人员的监督，他拒绝把这些资料交给中共。这也让林隆基成为香港书商案被中共绑架的五人当中唯一公开反抗中共的关键罪人。包括到今天，顾明海这些人还在中国坐牢，而且中国让他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说。那么林隆基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公开关键的证人，对这个书商案外界才知道一些真相。那么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林隆基担忧啊随时会被绑架的中国大陆，于是选择流亡台湾。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呢，是这本激怒习近平引起了书商案轩然大波的这个所谓的禁书是什么书，写的什么内容，是谁写的，中共是如何来办理处理这个所谓的书商案的。首先第一呢，这个作者呢是曾经与光贵大战呢生活在纽约的新闻网站的记者希诺，这是他的笔名。他自己呢在香港书商案之后向媒体公开他就是那个书的作者。他说呢还有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那么这本书希诺呢原本把书稿交给了铜锣湾书店的实际控制人桂明海，就计划在香港出版。但是呢桂明海在出版前呢就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而放弃了这个书的出版。那么在香港书商案爆发之后，就铜锣湾书店不可能出版这本书，那么希诺呢他就以个人的名义把这本书书稿直接在电子书平台与网络公开。那么这本书主要写什么内容呢？主要是描写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期间以及后来在陕北、福建、浙江等地担任基层与中层官员期间其丰富的个人感情生活与多段婚外情的传闻。那么希诺他也解释，你这本书是不是胡编乱造？他的解释呢说，他生活在纽约法拉盛，法拉盛呢聚集了大量的福建、浙江的移民，就很多故事呢是这些福建、浙江移民呢对他讲述的，就他是从这些移民呢流传当中的故事写成的这本书。那么中共当时是怎么来处理这本书的出版以及处置这些出版人呢？就当时负责处理啊铜锣湾书商案的是中共公安部一局，也就是政治安全保卫局的局长孙立军，也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的前秘书。孙立军也是前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就他是来亲自处理这个书商案。那么2020年习近平逮捕孙立军之后，中共又主动放风说书商案是孙立军一手操办的。 甚至中共也对外放风，认为中共并不满意孙立军的办案的方式，就言外之意似乎这种跨境绑架，这个都与我党无关，与习主席无关，是孙立军过度执法造成的。所以你看他又增加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那么中共在处置铜锣湾书商案，他得有个前提啊，有没有这本书，或者这本书是否在铜锣湾书店出版了，这个事实啊必须要把它弄清楚。那么事实上这本书根本就没出版，至少铜锣湾书店根本就没出版。为什么这个事实很重要呢？他就能回过头来再让我们理解中共的荒唐。他们为了一本不存在的书，越境绑架了五个铜锣湾的书商，而且还跑到泰国去绑架，就这个就是非常荒唐，非常蛮横野蛮的。郭明海自己承认，包括希诺也证实，郭明海由于受到压力或者感受的压力早已退稿。就这本书啊，是2014年交给郭明海的，郭明海在2015年初就明确告诉希诺拒绝出版这本书。那么抓郭明海是在2015年的10月，所以这个就更能显得中共啊这一次的所谓的香港书商案的荒唐。所以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这本书是香港书商案的由头，但这本书终究没有在香港出版，香港铜锣湾书店实际控制人郭明海也拒绝出版这本书，但是仍然没有躲过这次被中共啊跨境绑架的灾难。所以这对这个事件呢、啊、定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实。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公开甩锅孙立军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为什么中共非常详细的对外放风孙立军是如何指挥操作这次香港书商绑架案的，就这种放风它带来什么影响。第一呢， LT 认为这种放风很简单粗暴的表达了中共希望保全最高领袖习近平的颜面。因为铜锣湾书店书商绑架案发生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瑞典、欧盟对中共的跨境跨国的绑架表示强烈谴责，就这个事件也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线之一。那么2020年中共啊宣布了对孙立军的调查，到最后判刑，官方在宣布孙立军的罪行的时候其中提到政治投机分子专断独行，那么在泄露或者放风孙立军亲自指挥香港书商绑架案的时候呢，中共还放出另外一个对孙立军不利的信息，说孙立军绑架书商啊，过激的这样越境绑架，除了过度执法搞政治投机讨好习近平之外呢，他也是孙立军为了自己的脏事他做出的这样一种过度执法的表现。就官方放风啊，就他在处理香港书商案的时候，孙立军自己也趁机去追查了香港的一些书商出版界有关他个人一些丑闻，以及他的老板孟建柱的一些丑闻，他在香港也抓人，也去进行了一些打击。就言外之意啊，就是孙立军这个人坏，他不光政治投机假借习主席的名义去绑架书商，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丑事。所以2020年的中共抓孙立军以及对孙立军在香港书商案当中的过度执法进行未料曝光，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甩锅的舆论风暴。那么当时香港媒体有亲共的媒体就做了进一步画蛇添足的描述，说孙立军当时呢是揣摩上意而过度执行，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并不是习主席的本意，习主席没有说让你去越境绑架，你是揣摩上意而过度执行，这是中共想制造的舆论对书商绑架案。那么第五个我们就来分析来判断一下，是不是书商绑架案真的是孙立军个人所为与习主席无关。首先 LT 的结论是这个事绕不过习主席，不可能是孙立军呢、啊、他的自选动作。为什么说不可能绕过习近平呢？第一，中共在泰国绑架郭明海，这个涉及到外交国家安全，就公安部不可能一手遮天，孙立军他没有那个本事一个人来独立操作这个事。中共在处理外交事务当中啊，除了外交部以外，中共中央他有一个外事工作委员会，他对国际外交纠纷呢、啊、控制是非常严的，有些纠纷是中共故意制造的。那么对于郭明海这么一个极其特殊的瑞典国籍的人的身份公开绑架，这个事 一定是得到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外交部、外事委员会的同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根本就绕不过中央，绕不过习近平，习近平是完全知情的。第二呢，即便孙立军有过度执行或者过度执法的鲁莽，但是孙立军一定是获得了方向性的指示的。因为之前有关江泽民的绯闻，有关胡锦涛的绯闻，在香港很多啊，中国的国安公安并没有采取极端手段呢。那么这次采取极端手段，除了孙立军个人投机以外，最高决策层次一定是有明确方向性的指示的。那么第三，为什么要甩锅给孙立军？而且这种甩锅在逻辑上很难说服舆论，为什么中共要这么做？ LT 认为他这个甩锅啊，他根本不是想欺骗中国国内的舆论，因为中国人干事，中国人的逻辑啊，中国人一看就懂。他这种甩锅，他是为了给国际外交上的一个交代。这个是中共啊，在处理孙立军之后啊，他变废为宝啊，最后一次利用。但是显然他也达不到这种甩锅的目的和作用的。所以通过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可能对铜锣湾事件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会更全面的来理解铜锣湾事件以及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它就是习近平鲁莽野蛮执政的一个缩影。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下调成品油的价格。中国官方宣布从本周六起降低汽油和柴油的国内零售价格，这反映了国际油价下跌，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和谈缓解了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的担忧。官方价格上限的下调是在前一个月内两次下调之后，官方价格上限是确定最高零售价格的下调，这是中国六年来最大的一次降幅，将零售燃料的价格降低至二月底美以空袭开始伊朗战争前的水准的 2%。 国家发改委在一份通知中表示，汽油柴油上限价格分别每吨950元和915元至每吨8175元和每吨7170元。那么对这个看似平淡的油价下调，实际上你认真琢磨一下，你还是能够发现中共啊趁火打劫发战争财。 LT 与网友做两个方面的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官方确定成品油价格的机制，它在确定成品油价格机制上呢，它有一个滞后性。你像美国的油价，它很简单，就国际油价原油价格涨，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加油站它就涨，国际油价跌它这边也跌。中国呢，它弄了一个10天或者10个工作日的滚动均价机制。你看国际油价已经跌了一个多星期了，人家中国才开始跌，他就用这个滞后期呢，他又盘剥老百姓呢多花一些冤枉钱。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这个油价是否真的回到了战前的水平。因为国际油价是回到了战前水平，2月27日中国的92号油平均每升是1.03块，换算成美元呢是每加仑3.9块。那么到7月3号到今天，中国的每加仑是4.31块，或者每公升的是1.14块。那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比较出来结果，就国际油价回到战前的水平，但是中国的油价呢比战前仍然高了 11%。 那么国际油价低了，你这个成品油价格你还比原来高，这个它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呢吃一个哑巴亏，你到哪去说理去？所以 LT 认为他这就是发战争财，老百姓又没有知情权。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有关中美关系的最大的政治新闻。前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那么中方在第一时间洋洋洒洒的公布了通话的内容。那么从美国舆论来讲呢，都知道中共方面呢往往会篡改一些会谈的内容、电话的内容，所以并没有把中共方面公开的通话内容呢当回事。昨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次通话的内容，所以这个就让国际媒体啊就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这种对比，就看看中方说的跟美方说的有什么不同，这些差异它反映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分享彭博社的这个报道，中美外交密码战，美方推迟24小时声明，撕开了卢比奥与王毅通话的哪些底牌。6月30日中美外长通电话，中方7月1日便 敲锣打鼓的发布了满满细节的超过1000字的报道，而美国国务院却按兵不动，直到7月2日才由发言人丢出一份仅有2句话的极简声明。这绝非效率问题，而是精准的外交心理战。根据中国外交部2026年7月1日发布的官方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6月30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中方新闻稿全文并没有出现应约两字。路透社认为这反映这个电话极可能是中方主动致电，因为按中共的逻辑是，只要是他应邀应约接电话，他一定要公开显露显摆的。但这次呢，没有应约两个字。王毅在通话中极力强调，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在北京达成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是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引。王毅更具体提出，两国应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并严正警告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要求美方务必慎之又慎。然而中方通稿对卢比奥具体发言几乎只字未提。反观美国国务院，美方迟至7月2日才由发言人汤米·皮葛特发布了一份极简的通报。美方不仅在时间上整整晚了一天，内容更是精简至极，仅提及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并强调双方讨论了在川普总统概述的公平与互惠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相较于中方大篇幅点出台湾问题与具体的政策转化，美方的声明完全过滤了台湾字眼，并将战略稳定前提牢牢绑定在川普说的公平与互惠原则之上。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美方在淡化这次通话，不太愿意啊回应中方提了那么多要求，因为王毅一定讲了台湾问题的，一定讲了什么合作清单乱七八糟的事的，但是卢比奥他不把它列入正式的议程，不把它当回事，所以这进一步印证了这通电话是王毅主动要求打的，而且提了一大堆的合作的愿望，重点的是有关台湾关系问题，所以很容易让舆论联想到目前川普啊对台军售方案在决定的关键时刻。因为上个星期川普政府负责东亚外交的副国务卿公开讲了，说对台军售与中共无关，中共不要多嘴多舌，所以王毅这个电话是在美方有关军售最新表态之后他追加的这个电话。但是卢比奥他承认接了电话，但是完全忽略有关台湾问题的所谓的警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过去川普政府、拜登政府他都保持这个惯例，就与中国人打完电话之后啊，等他们先说，说完之后再来纠正。比如之前中共经常会塞进一些美方没有说的话，比如谈论台湾问题的时候，美方是不支持台独，中方呢经常把它改成美国反对台独。所以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在拜登政府时期，都有专门纠正中共官方的对电话的描述。所以啊，晚一天晚几天来公开与中方的通话信息，这是美国人保留这种纠正的权利的一种做法。那么这次中方在公布这通电话的时候呢，对于卢比奥说了什么只字未提，所以对美方来讲那还什么好说的，因为我要发布的就是纠正你有没有凭空捏造，如果没有那就是个电话而已。所以他没有讲中方呼吁的那么多什么合作清单、什么台湾红线，没必要，因为你没说我怎么说的，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卢比奥这次唯一讲了一句话，显然也是针对中方的，他也是做了某种更正。因为台湾问题中方没有捏造说卢比奥说了什么，他没有必要去辩解更正，但是只说了一个有关中美关系定位这个事，卢比奥他做了更正。因为王毅在讲话新华社的通稿里边说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中方原来说呢是习主席给中美关系的定位。那么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究竟什么内容，是不是按习近平的定义来确认中美关系，美国政府是从来没有回应的，包括川习会以后中方一直在这么讲， 那么这次卢比奥利用这个两国外长通话的声明，他第一次做了非常确切的解释，就中美现在都在讲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方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美方说这是按川普提的公平与互惠原则而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就是说否认了习主席的所谓的中美关系定位。所以你说美国方面这次的声明只用了两句话，但他这两句话很关键，他就把之前外界猜疑的两国关系的定位问题啊，他做了美国版的更正，就不是你们习近平定位的中美关系，这就是川普说的公平与战略互惠。你如果要理解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什么内涵怎么来的，那就是按川总统提这个原则而已。所以一通电话中美各表，它还是反映了目前两国关系的一种不平衡，就中方还在希望呢弄成和好如初，什么要合作清单，美方呢也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蹦蹦跳跳了，不要再搞一些惊天动地了，美方呢是希望低调冷静稳定，中方呢是希望所谓拉长合作清单，这个显然遭到了美方泼冷水。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